大家晚上好，感谢主，我们继续要来学习安德烈牧师的这本书《财务的管家》，财圣经的财务管理。那今天来到一个很关键哈，常常有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借着安德烈牧师他自己这本书里头的分享，给我们一个在这个问题一个很清楚的解答。我们这一个财务管家一开始第一章就提到财务到底是谁的。我们以前以为财务是我们自己的，可是当我们清楚的看见我们整个生命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属于他，而我们的一切他是主人。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所拥有的一切其实属于神，但是他把财务托付给我们，我们是管家。然后在很多的教导里面，错误的把神形容成是一个索取者，可是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者。哈利路亚，我们在财务的这件事上，很多神以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要很成熟才能够去学习的，可是耶稣教导财务是最小的事，因为财务的这件事是身外物，你可以去赚取，你失去了还可以再赚取，即使没有耶稣的人失去了也是有赚取啊。但是如果在财务这样一个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常常都是非常需要处理的事，我们不会学习依靠神，也没有看见他是供应的源头，没有看见我们是管家的话，我们就会非常的压力，也没有安全感。在过去这两年，那些在不认识神的人，过去这两年，疫情的变动啊，使得很多的情况根本就是超过人平常能够想象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在紧紧的跟着耶稣这个不变的供应者，按照他的丰富来供应我们，在这个财务上去经历他的时候，我们会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没有人可以偷取神给你的祝福。那当我们在这个寻求财务方面学习，按照圣经所说，神要借着耶稣担着我们的贫穷，要给我们富足的话，要怎么样去来配合他的话语？其中一个就是先寻求神的国，先来认识他。当我们越认识我们的神，越认识耶稣基督，越认识圣灵，他带着我们明白神的话，圣经神话语的原则，在财务的教导上非常非常的多，比很多的主题都多。尤其是在箴言里面，所以非常鼓励你去每一个月读一次箴言，让神的智慧书来教导我们。然后基督徒丰得富足，不只是每一个人得富足，不只是为了自己，神要我们从他那里丰丰富富的得着，使到我们可以成为他的管道，去多做善工祝福人。所以基督徒能够在财务上富足或者更丰盛的话，不是一件自私的事，是一个荣耀神也配合神的事，因为神国的工要去传扬这个福音需要钱。再来，十一奉献，我们上一课讲到十一奉献，那今天这一课跟上一课有很大的关联，就是那很多人就会问，其实如果我们在没有心灵的眼睛被打开，然后从很多其他的管道里面得到教导的时候，大概就是乖乖的每个月十一奉献给教奉献去你自己的教会，通常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我们在心灵的眼睛被打开，对于这个真理有从不同的管道里头有学习的话，就会在想说， 像我这个奉献呢，要怎么样去分配？那今天我们就来在这一块上，更加详细的来谈到关于奉献。感谢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个天父丰盛的恩典、满满的爱里头来看这个教导。阿门。圣经的财务管理，安德烈牧师的这本书籍读书分享会第八课，从哪里得时就向哪里给予。今天我们要谈到关于奉献的几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那应该把我的十一奉献，还有当上一课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十一奉献只是最基本的奉献。如果我们在财务上经历神的话，你就会发现神所给的超过你所求所想，在奉献上你会对神有信心，而渐渐的你的奉献，如果你是经历神在财务的富足的话，你肯定是超过十一奉献的。然后今天我们要来谈到这个十一奉献还有其他的奉献要怎样分配，要去奉献到哪里去。再来呢，你去奉献给对方，这个得到的他会有什么益处，然后我们这些给予者，我们这样子的做法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圣经说，耶稣说，你来试试我，神说你来试试我，看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福气给你，甚至无处可容。可是有些人他很忠心的奉献并不见得有回报哦，为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谈。再来，圣经在这个奉献的原则上有没有一个是可以给我们很清楚的原则，还有奉献到底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几个问题。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你们，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这一句话呢，一般的教导就是仓库就是你所在的教会，因为这里讲使我家有粮嘛，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呢，就绝大部分的教导就是你是要把十一奉献全部送进去这个神的家，使到他有粮。然后一般当然这个十一奉献也包括这个教会里头的附属的机构或者福音部门等等。那在一个，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教会，我们这里来看看教会应当是怎么样的。首先，新约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教会应当按照神的话，按照耶稣十字架所做成的来教导这个基督的福音，神的福音，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哈利路亚。当一个教会这样子教导，一定会帮助弟兄姐妹，帮助信徒渐渐的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长大成熟。而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呢，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学习彼此相爱。耶稣基督给的命令就是，你们若彼此相爱，你们若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合一，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一个好的教会一定会弟兄姐妹呢是互相扶持，彼此学习，彼此相爱的。然后呢教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宣教，去帮助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来明白 所以在本地，在周围，在甚至更远的地方参与宣教工作，再来教会也要去在社区里面去帮助孤儿寡妇穷人，这是一个基本一个教会基本要做的事。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教会，感谢赞美主。而教会呢，当我们过去这两年呢，我们就会看见很多很多的教会因为受疫情的干扰，就只能转去网上。结果呢，很多人上网了一段日子之后啊，就不想要去教会了。可是实体的教会，弟兄姐妹互动的教会，不仅仅只是圣经话语的教导，基督教会的事工不仅仅是话语的教导，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学习彼此相爱，学习互相帮助，学习在组里面互相扶持，尤其是碰到有挑战的时候，碰到有困难的时候，碰到有家里有人有过世啊，或者是有婚礼啊等等啊，所以教会在老年人当中帮呀这个葬礼呀，然后年轻人的婚礼呀，小孩子的这个儿童主日学啊等等，这一个教会也扮演了一个实体上的功能。如果你每次都只是在网上，你没有跟人互动，当你碰到需要的时候，你不知道要找谁。然后如果你只是去网上听某一个牧师，某一个教会的牧师讲道，当你真正碰到需要的时候，那个牧师没有在你的身边，不能帮助你啊。所以一个实体的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然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如果你已经你所在的教会没有做得很完全啊，但是他们传讲的真理，并且他们在这个社区里头也去负上这个社区的责任，安德烈牧师的建议就是，我会非常建议你把你的十一奉献交在那里，因为你需要一个实体的教会，它能提供你实体的帮助。这是你在网上的跟踪一个你没有见过面的牧师哈、传道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只是不把你的钱都放在这个实体的教会里面，那其他这些在各种需要，因为神的国度是很大的哈、我们刚才有讲到传福音、宣教等等啊。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里头，再进一步的看仓库到底指的是什么？仓库其实如果是在古代哈、他们的仓库就是他们农作物收成了之后，把那些食物农作物放在那里，你去那里拿食物来煮了来吃的，所以仓库是你存放食物，饿了你可以去那里找食物找来吃的地方。所以属灵的角度，仓库就是你被喂养的地方，喂养你的仓库可能不等于你的教会，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有不少的教会并没有真正的做到神托付给他们教会的责任。我们来看看，非常不幸的有许多不好的教会。那什么样是不好的教会？第一，他没有按照基督的福音教导神的话，这个教会的焦点不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教会的焦点不是神。会有这样的教会吗？很不幸的是有这样的教会。那这样的如果你的焦点不是神，焦点不是耶稣和他的十字架的话，弟兄姐妹不可能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你可能变成是一个什么社团，一个合作社啊， 你在那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可是弟兄姐妹不能够在认识神、认识基督、学习跟随圣灵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成熟，不能够成熟。很多的人去了教会，就好像我自己在在早期的时候，我去的教会还非常好了，我去的教会是有传讲基督的福音，可是没有完全啊，所以在属灵的成熟上，我可以说是得救了，然后就卡住了。呵呵，然后有很多的教会其实可能不按照这个基督的福音，可能不按照圣经或者让圣灵来帮助，可是里面是很多的活动跟互相帮助啊。当然也有的教会呢是在这一方面有缺乏啊，然后再来有些教会呢就是很注重内部的这个活动，但是在宣教啊、帮助穷人、孤儿寡妇这件事上就没有什么去按照圣经来做。那如果你很不幸的你是在一个这样的教会，那怎么办？当然你现在是开始听到了新约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开始看到这个福音跟我以前所接触的如果是你在一个那样的一个以不传讲基督的福音的教会，很多都是在传讲旧约，把新约跟旧约搞在一起，又认整天在那里认罪，不明白真理的教会呢，甚至他所传的是跟新约福音是相违背的、相反的，仍然在教导旧约的定罪的这些律法。然后这样的教导会使到在当中的信徒呢非常的沮丧，因为你整天在看作自己的罪，认完又因为整个焦点都是在罪，焦点不是耶稣十字架已经担了你所有的罪，焦点不是已经因信称义了，焦点在罪的话，你就会常常看着自己的软弱，然后自己被打击，一直在认罪，然后甚至看着你看因为焦点在罪，你看着别人也是看着别人的罪，而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之后呢，很多的人到最后非常沮丧，就我做不到，就给那个魔鬼说服了，说你做不到，你不能啊，然后就因为不明白真理而远离神。而在这样一个焦点在罪的思想呢，常常都会带来纷争，面对问题，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里不懂得怎么样靠神的灵、靠神的话来处理，会引起分裂。那即使他们去传福音，其实你看到很多的异端教会是很积极的在传福音，可是他传的是一个错误的福音。而如果你在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你自己都已经很沮丧了，但是你还继续的奉献你的钱，你就是在支持他，你就是在参与他的所有的工作，你是有份的。那新约的恩典福音我们有这个礼拜二的这个罗马书非常鼓励你去我们的康惠健康中心把这个系列拿来看，真的他是感谢主安德烈牧师的这本恩典的杰作罗马书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新约的教会是这个福音是拯救人的，新约的教会这个福音是我们因信耶稣在基督十字架所给我们的而得生命，神是用他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是因着信而称义，而不是因为行律法而称义，没有人可以行律法称义，而我们来到这个福音以神和好了，然后甚至可以以神为乐，因为你开始跟他恢复了父子的关系，我们已经在新约里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在基督里不定罪了，耶稣基督已经完美了，做了我们的完美的赎罪祭，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罪案已经定案了，这个是好消息。 哈利路亚。但是很可惜，并不是很多的教会敢讲这个完全的福音。所以如果你已经处在一个死去的教会，没有讲没有讲这个正确的福音，而在这个讲着跟福音相反的信息，而你被打击，但是现在你听到了好消息，你听到了好消息，当然如果能够的话，你要赶紧的离开这样的一个教会，去找一个传讲正确福音的教会，然后你就把你的十一奉献交在一个传讲正确福音的教会，让他来你的钱，神给神佛让你管理的钱，来去支持传讲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支持教会肢体的其他的工作。一个好的地方教会，一个好的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说他自己就是教会的头，所以整个全世界，因为只有一个耶稣，只有一个头，耶稣也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全世界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一个身体。而在这个，但是你每一个人在地方教会里得到喂养，得到帮助，这是，然后每一个如果都是很积极的在做这件事，这整个教会，整个世界的教会，耶稣的身体就会得荣耀，然后就会继续的去广传福音。如果教会没有传讲正确的信息，弟兄姐妹就好像那个羊哈，非常的饿，非常的渴，然后当他又饥又渴的时候，他呼求神的时候就有可能从电视或者媒体然后看到一些信息，然后感谢主，如果地教会是给予正确丰富的喂养的话，这些羊吃得饱饱的，在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把这个福音去传扬的话，根本都不会有说我的钱要放去哪里的这个问题，对吗？感谢神，当我们能够去离开这样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继续卡住。信了耶稣是要得生命，得丰盛的生命，如果信了耶稣就卡住了。然后我其实在信了耶稣十几二十年的时候，我就问神，你因为我抓住信耶稣，耶稣要给我丰盛的生命，我说主啊，你的丰盛生命就是这样吗？因为我的生命里头还是有很多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感谢主，当这样的一个呼求的时候，神就让我开始接触到这个以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为主的这样的教导。感谢主，如果你离开这样的一个教会，你就不会把钱继续放在一个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以神隔绝，以耶稣基督隔绝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但是如果你还一个各种各样的原因你还不能离开，你要祷告神啊，神是那位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的神，他可以为你开路，而你能够决定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奉献不用全部给那里，然后去开始去做别的奉献。然后怎么奉献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教会呢，或者有些牧者呢，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说，如果你不奉献啊，如果你不参与啊，如果你跟这个建堂事工啊，如果这个什么什么事工啊，如果你不参与的话，你就会被咒诅啊。然后如果你要得到神的祝福，你就现在你就来奉献吧，你奉献多少钱，然后这个祝福就会临到你啊，这些都不是不符合圣经的，都不符合圣经。而这些让你心里感觉到很压力，在受压制之下，被好像被要挟之下而去 而去奉献，奉献这样的奉献不会甘心乐意的。而如果感谢主，我们现在靠圣灵能够分辨的时候，你一听到这样的一个用要挟啊，因为圣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在按照你的本心甘心乐意的奉献才讨神喜悦啊，神的恩典都不可以购买的，所以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不拒绝能够站稳，不配合这样的一个欺骗的手法，不配合，不支持，不参与这样的一个事工，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这样的一个教会，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他说他是教会，可是他不是基督的教会的话，人离开，这个牧者就要开始去思想，为人为什么要离开？如果他能够反省，然后到神的面前祷告，或许神可以看见，他就悔改转向正确的福音。感谢主。安德烈牧师的一个支持者哈，就有一次就跟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如果有一笔钱他要奉献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圣灵他感觉到常常脑海冒出来的就是看到的是安德烈牧师，可是因为安德烈牧师并没有在那里说他缺钱啊，这个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没有说他没有常常在那个教导的频道上面说他缺钱啊，所以他就去把钱奉献给那个在讲道上一直告诉人说他们的教会需要做什么什么工啊，非常缺钱啊，如果不缺钱就如果不够的话就不能做下去了，然后他就是用很多的方法去激励人的那个感情啊，来去奉献。所以这个安德烈牧师的支持者，他常常听安德烈牧师的道，可是他就把钱去奉献给另外的事工。然后安德烈牧师他就后来他知道安德烈牧师的事工需要钱，但是他钱已经把他去奉献给别的事工了，然后他就跟安德烈牧师说，他讲如果我非常成熟，我会听圣灵，当然我就是知道那圣灵引导我，但是因为我很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还不够成熟，所以你在做一些事工，而我们在从你那里得到帮助的话，请你要告诉我们，讨教我们可以来参与啊，我们没有成熟到，我们会很会听圣灵。这个也给安德烈牧师一个提醒所以他在后来的事工里面，当神感动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去让这些一直在听了他的道得到帮助，然后一直在支持他的人成为他的福音伙伴，然后一起来把钱集合在一起来做神的工作。奉献要去交到你被喂养的地方，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个仓库就是来喂养你的地方，如果你的教会没有给你足够的喂养，以至于你需要从其他的管道得到喂养的话这一些喂养的管道可能不是教会，那这个管道呢帮助你去学习基督的福音，帮助你从神的话去学习，在属灵上认识神，然后渐渐成长成熟，然后也教导你属灵的原则去学习彼此相爱等等也甚至可能也有去做其他的宣教，帮助穷人等等。当你看到一个即使不是教会，但是你从他那里的从这个仓库里面拿东西吃，你就应该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在麦当劳吃东西，你不可能去肯达基那个炸鸡店去付账， 你在哪里哪一个餐馆吃东西，你就在哪里布账。你从哪里拿食物吃，你就把你的钱放进这个仓库里。安德烈牧师自己的做法呢，他的奉献呢，就是已经远远超过十一奉献了。因为他自己是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去分享，所以他去到什么教会，他也会把他的奉献一部分去给他所去的教会。再来就是喂养他的有其他的牧师，其他的教导呢是可以喂养到他的，他也去支持这个牧师的事工。再来支持其他的宣教士，因为宣教士呢，如果去到贫穷的国家，那些人那些国家里的人民很贫穷，他们的十一奉献呢，可能都不足以来支持这个宣教士，因为你宣教士要从外地去到那里，他的费用各方面其实是更大的。那这样的宣教师在做传讲这个福音 的宣教士，安德烈牧师是就常常去支持。再来就是帮助孤儿寡妇。雅各书1:27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我们很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我们以为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应该是怎么样的holy holy 很圣洁的，可是神的话说，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没有玷污的虔诚。安德烈牧师有一非洲有一对夫妇，他们就后来移民到了美国，然后他们后来从安德烈牧师的教导里面很得帮助，就夫妻带着不懂是五个还是七个孩子来圣经学院读书，可是才读了不到一年吧，那个先生就突然间去世了，然后这个太太呢就一个人带着这么多的孩子，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安德烈牧师就领养了这个家庭，然后继续帮助这个姐妹呢，这个太太这个寡妇去也继续帮助她的孩子，然后这个姐妹后来就毕业了毕业了之后她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她就回到非洲她自己的国家带着她全部回去了非洲的国家，就在那里开始传讲这个好消息。所以感谢主，奉献和还有十一奉献要交到哪里？交到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教会，交到那个教会。再来，如果还这个教会没有完全供养你，你从其他地方得到喂养的话，你要去供应交到那个你被喂养的地方。再来就是宣教师或者是穷人孤儿寡妇，钱要去到那里。那去给予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说，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机构他做的是不符合这个福音的真理的话，你给他的话他就会继续在那里做，那你不给他就不能，对吗？我们要去支持传讲正确福音的传道者，使到他们没有后顾之虑，没有缺乏，然后使到福音可以更加的广传，被传讲出去。而再去做这些事工的话是需要钱的，福音是免费的，是耶稣付了代价，但是传讲福音需要钱。而我们去给予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去给予的话，你的为什么有些人给予了但是没有很好的看见也像神的应许那样说的能够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你，甚至无处可容。我们来看看你的奉献产生怎么样的果效呢？有一个安德烈牧师用一个比喻就好像农民去耕种，当你去耕种，你的钱去这个奉献是 放在一个传讲错误的信息的教会或者是牧者支持他，这是一个贫瘠的土地，就是这个土地不营养的，不肥沃的。你如果把钱这个种子种在一个这样的土地上，肯定它的收成很少，肯定你自己在你的思想里，因为不认真的认识神，所以还是一种贫穷缺乏的心态，还是很无助软弱的心态，碰到事情还是会摇来摇摆不定，很幼稚。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活在沮丧甚至是忧郁病痛贫穷里面，这样的一个，因为你这个钱的种子种在一个贫瘠的土地里。但是如果这个教会这个事工是传讲正确的福音，让你越来越认识宇宙的创造主这位神是你阿爸天父，越来越知道耶稣十字架付了重价所给你做成的，而会开始来靠圣灵明白神的话，靠圣灵在生活里让他指教你一切的事，这是一个肥沃的土地。你在这样的一个营养里面被喂养的时候，你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越来越明白他已经给了你什么丰盛的产业，这样的一个生命被喂养，就越来越知道自己是丰盛的，然后越来越勇敢，越来越成熟，可以知道认识我们的神，碰到问题的时候不动摇，而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营养的土地，营养的福音的时候，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是健康的，在财务上肯定是兴盛的。你播种的土地有多肥沃，你是在一个好像石头地水泥地要来播种呢，还是你在一块肥沃松软的土地播种，你产生出来的收成是一定不一样的。如果你给予的奉献是到一个没有真正正确的传讲福音，没有做神所要人教会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教会，你这是一个硬土，你得的回报是很小的。但是当你把种子播种在一个肥沃的土地，是一个传讲正确的神的话的，传讲耶稣，聚焦在耶稣和他的十字架，靠圣灵聚焦在神的话，然后帮助人从思想的眼睛从世界转向神，哈利路亚，你种在这样一个肥沃的土地上就会得到很好的收成。那我们在给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提醒，不要出于为了讨好人或者在觉得感情上被压迫被操纵而去奉献，不要像一直来跟你讨，但是并不是按照神的原则的这样子的来奉献。这些情况呢不一定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没有重生，不一定说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是这些人的做法是随从肉体的，而不是按照圣经，神的话是灵，按照圣经是跟随圣灵。应该神要我们奉献我们已经来到第八课了，要清楚你要带着明白神的爱感恩的来奉献，然后不要做难，要按照你心里面有平安而去给，然后当你渐渐经历神的时候，你的信心会越来越，对神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你感恩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你就可以你看见他的祝福你的百分，如果你说你的收入是1000块，你的奉献是100块， 可是你收入2000块的时候，你奉献200块，你还有1800啊，所以你这个奉献的心啊，会随着你对神体会到他的现实，而你的对神的信心增加。而当我们对神的信心增加，一定要记录下来，一定要记录下来，这位神在我们的每一个领域都是现实的。哈利路亚。应该要按照自己的本心给予，向喂养我们的服侍者还有这个机构来给予，感谢主。所以把钱，你的这个奉献的种子选择放在哪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些人常常提问这个问题，说我应该把钱放在哪里，奉献在哪里的人，通常就是那些发现他原来的教会没有传讲正确的福音，而他们要去找正确找教会的人。当他们还没有找到教会，可能他们从媒体那里看到教导。有些人呢又知道了这个教会的教导是不对的不好的，可是又不敢或者不能离开。但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不习惯性里面，或者是如果不奉献，教会还有记录啊，会知道你不奉献，就好像你是被或要去这样子来继续支持他。当一个人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之后，你如果你处在这种一个纠结的状态，你要祷告神，哈利路亚，圣灵就是你的导师，他会指教你一切的事，然后跟神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我记得我自己跟神说，神啊，请你带领我去向一个相信你的话语的教会。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被看见医治是真实的，主啊，我要带领我去一个教会是真正相信你的大能的。然后神一步一步一步的带。你的奉献放在哪里非常的重要，你的种子种在哪里，种在什么样的土地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你的收成。属灵的角度就是仓库，就是你被喂养的地方。当你把你箴言3:9-10，当你把你所得的财物还有一切出熟的土产，就是你的收成啊，哪来尊荣神，你的仓房地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新酒盈溢，就是你一直不断的放在这个你要那里拿钱拿供养的地方，那个供养的仓房是充满有余，酒榨新酒盈溢。而在新约里，马加拉太书6:6说，中文新版圣经说，在圣道上受教的，就是你去接受人施教的人给你这个神的道，你就应该跟这位施教的人，就是这位教导的人分享自己的一切美物。和本现代标点说，在真理上受教的，你要把一切所需的供给施教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你的这个领受这个施教的人，可能并不是只有你的教会的牧师，可能你还有从其他的管道。那我自己在很多年来，从安德烈牧师的教导有很多的领受。那安德烈牧师的很多资料在网上都是免费的，当然有一些你可以书本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你一去买的时候他就是建议你奉献多少，但是如果比如说一本书是5块，你奉献5块钱，他也是把书本给你的。可是感谢神，当我经历了这个道，从他受教，我就把我的奉献去在他的事工上有份。而因为他是一个肥沃的土地，所以感谢神，神也超自然的供应了我。即使在过去10年，我把我的工作放下来，我都看见，感谢神。现在呢，我们把当然他的 资料都是英语的，我们学习了之后就要想要把这个资料呢用中文分享出来，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这个好消息可以临到整个讲中文的世界，哈利路亚，整个讲中文的世界弟兄姐妹心灵的眼睛苏醒过来，看见这个好消息，看见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而我们现在开始会做正确的选择，把这个按照圣经的奉献原则，你从哪里得食就向哪里奉献，哈利路亚，你去麦当劳买东西你就在麦当劳那里付钱，你在肯达基买东西就在肯达基付钱啊，你从哪里得到喂养你就把奉献放在那里，而这个奉献就是一个种子，而你就为着你的未来的收成来栽种种子，这个原则是非常的简单嘛。但是很多的人呢，从安德烈牧师他自己的例子他说很多的人从他的事工那里得到喂养，而他自己呢早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对财务没有正确的认识，有那个为主受苦苦难神学那种传道人必须要清贫的那种教导啊，所以他在早期的时候财务上是不会按照神的原则说耶稣基督成为贫穷是要我们富足的，他在这一块没有领受，所以他穷到什么程度，穷到他没有钱买资料来学习所以当他跟神说，如果你把给我一个启示，一个真理可以帮到人，我不要有任何人会像我以前那样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这个喂养。所以从他一开始18岁20岁开始施工，他的全部的资料都是可以免费索取的，而也因为这样那些被恶者偷窃杀害毁坏的人，在财务上很贫穷的人可以得到喂养，生命开始翻转，在财务上开始兴盛，而这些人感谢主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去索取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有困难的，所以没有真的给到钱，大概有一半的人去索取资料是没有给钱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你知道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你从哪里得食就向哪里奉献的话，一个真正传讲福音的机构就不会缺钱。安德烈牧师在早期的时候因为就是这样一直免费的给予了，而自己又不会财务上不会管理的时候，这个机构有好几次呢就差不多经营不下去了，没有钱了，完全没有钱了。感谢主，当他开始在财务这一块学习信靠神，神是那位供应者，然后他就按照神的原则从神领受的真理相信神要他做的神负责供应，而感谢主也派了很多在财务上有这个对这个真理明白的人来跟他一起配搭，所以现在这个安德烈牧师的施工他已经进入第52年了，在美国他是前五位的这个基督教的施工，而仍然他的原则仍然是如果你到他的这个网站去买书，你仍然只是可以按照你自己要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因为他仍然相信这个真理，而那些几十年来因着他的真理得到帮助生命得到翻转的感谢主，那些很多人现在就成为他的福音伙伴，来跟他一起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重点，十一奉献，如果你一个好教会去把你的钱支持这个教会跟他一起来传福音，但是如果你有看到一个不好的教会是真正是违背神的话的，你就不好去支持他，使得作恶的人可以继续作恶，而你如果从牧者自己教会的牧者再加上其他的牧者那里拿到教导， 你要去奉献，把钱奉献过去，让那个事工可以继续来去传讲。而当我们把钱这个种子种在贫瘠的土地跟种在肥沃的土地呢，这个回报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的奉献原则就是要在这个你哪里得时就从哪里领受。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我们要支持好的教会，我们要让地方教会继续可以来供应地方弟兄姐妹的需要，而我们从哪接受喂养，就把这个我们从的领受呢，跟这位喂养你的传福音者来分享，这会使到他们是有充足的供应而荣耀神。而传道人不需要活在贫穷里面，因为我们是传道人，也是一个神的管道。如果我们从神丰富的领收，我们也可以丰丰富富的给出去，好，在大神的大能上给出去，在恩典上给出去，在财务上也可以给出去。而你种在肥沃的土地，肯定你的在这个你会经历到神所说的，他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福气给你。而你所栽种在神的事工正确传讲福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福音的事工，带给人丰盛生命的事工，你的生命肯定越来越丰盛。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原则非常简单，而感谢主，我们现在在新约里，即使我们看见教会不完美，我们要在恩典里来行走。我为着我过去所去过的所有教会感谢主，因为在那一个过程里面，我也是得到神的话语的喂养，我也是得到照顾，我也是得到帮助，而神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们要在这个按照神的话语的眼光，就是没有人完美，没有教会完美，但是你要记得你在当中好的部分，而不是去把看着那个缺乏就否定完全部正确的东西，那个是不对的。而神呢，绝对不要我们是彼此论断，去定别人说你这个不好，你这个不对，要在爱里面来去行。而即使你需要离开那个教会，也要在靠圣灵，要在爱里面，在平静安稳里面来离开。因为神给我们的福音是叫我们尽量与人和睦的，叫我们不引起纷争分裂的。感谢神，圣灵可以给我们智慧来这么做。而当我们去找到一个适合和一个传讲福音的教会，当然也是不完美，我们感谢主，我们就要来加入，我们一起学习，来尽量配合神，把它做得越来越好，使到这个福音可以传出去，使到本地，然后附近，然后传到更远的地方，都可以得到个好消息。所以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开了我们的心窍，我们知道在新约里，你并没有真正知识抓住十一奉献，基督徒只能够十一奉献。其实我们在新约里比旧约更好，我们应当是比旧约更加的从你明白领受在基督里的各样恩惠，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充足，让我们可以多做善功。所以感谢阿爸天父，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你用你的圣灵教导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祷告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继续的在这个财务的这件事上，在这个最小的事上继续不断的来信靠你，学习试试你，以至于看见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一直看见你满满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叫我们在其他领域的各样事上，我们也能够来信靠你，因为你在小事上都帮助我们，更何况更重要的事。谢谢美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